姐妹平安。那今天现在是疫情期，感谢主，透过我们的现场的直播，我们还可以继续在主日的敬拜来敬拜神。在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邀请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掌王权。主啊，不管我们现在在和哪里敬拜，圣灵啊，我们请你安静我们的心，给我们受教的灵，专注聆听，领受从你而来的灵粮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在我跟 Peter 多年带领夫妇的营会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姐妹们分享感受不到先生的爱。那细细的听他来就是倾诉以后，我才发现说，原来不是先生不爱他，而是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同。因为先生没有满足到妻子的心理的需求，所以让他感受不到爱。那心理学家黄维仁博士呢，他说呢，当你没有感受到爱的时候，并不表示爱不在身边，也许每一个人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。其实呢，夫妻在不同的生命阶段需要跟期望都不一样，那定期的沟通彼此的这个心理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套在属灵的原则上，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呢？当你没有感受到神的时候，并不代表神不在你的身边，也许神对每一个人表达同在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其实神一直在我们的人生的故事里面，只是我们常常呢缺乏属灵的眼光跟洞察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灵在。那今天我的主题，神真在这里，就是要让我们从创世纪这个雅各的人生跟神相遇的这个经历，我们来看，不管我们在何时何地或者是何种境况，神总是用他独特的方式来与我们同在，来引导我们，等候我们与他有更亲密的生命的关系。神真在这里，是不论我们在何种境况，要紧紧地抓住神同在的应许。那说到雅各，大家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红豆汤抓，对，我们很容易看到他的抓的个性。很多人不喜欢雅各，因为他说他很狡诈，说他太坏了。虽然呢，神在母腹中就选择了雅各，可是他却是人如其名，他只会抓，只会欺骗。两次用不正当的方式呢，不正当的手段呢，一次是用刚刚讲到了用红豆汤，处心积虑的要去抓长子的名分。那另外一次呢，是跟他的妈妈好利百加用诡计骗取父亲以撒的祝福。所以大家对那个雅各都很不认同。然而呢，我特别特别的喜欢雅各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圣经故事当中最贴切的，好，最贴近真实人生的这个人物。其实雅各好生命的抓，是因为他看重，他渴望，然而苦于排行老二，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点上，让他非常的不甘心。于是他用人的方式来夺取不属于他的东西。那弟兄姐妹，仔细想想，是否我们从小到大也是顺着这个世界的潮流，我们紧紧的抓住我们看重的，我们渴望的呢？我们一路拼命的抓，我们抓学位，抓成功，抓财富，抓身份，抓爱情，抓关系，抓孩子。现在的我是在抓健康。我们抓很多的东西，却很少去思考人生的意义，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，真正的福气又是什么。那现在疫情期，人心惶惶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忙不停蹄的抓什么？抓疫情的资讯，每一天信息铺天盖地的席卷而来。很多人甚至排队去抓口罩、抓卫生纸、抓米、抓生活所需要。我们眼目 似乎只是定睛在眼前，却忘记了神就在其中掌权。事实上呢，如果我们看传道书，传道书对世人的抓给了一个非常精辟的诠释。传道者在开宗明义里面讲说，凡事都是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那虚空呢，这个字在希伯来文，它不是空虚，它不是没有意义，而是虚空的意思是烟雾，是蒸汽的意思。请问大家，你抓得住烟雾吗？你抓得住蒸汽吗？你抓不住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得见，我们摸得着，我们却抓不住，对不对？人生其实，人生就像蒸汽一样，其实人生就像烟雾一样，短暂无常，诡谲多变。很多东西我们拼命的想抓住，却像捕风一样，抓不住也抓不牢。所以传道书在、看透日光之下的人生以后，他做出了一个总结，那就是在传道书的12章13到14节，他这边讲到说，他说到传道者说，总意就是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所以雅各抓的人生当中，他的结局就是家庭破碎，兄弟决裂，哥哥要杀他。表面上他得到了长子的祝福，事实上呢，他失去了所有，被迫逃亡，面对不知的未来，变成人生的大输家。那我们来想一想，那天晚上他逃亡的那个场景，雅各慌忙的从家里面逃出来，长途跋涉，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在旷野里面，没得吃，没得穿，没得吃，没得喝，身边只有一个石头可以当给他当枕头，他一个人睡在那里面，当时的心情可能是又孤单又懊恼，想到他自己欺骗了爸爸，欺骗了哥哥，内心定充满了恐惧害怕。他担心哥哥派人来追杀，对不对？来报仇。在那个凄凉的夜晚，或许他感觉到一种异常的孤寂，便放声的大哭了起来。不知不觉中他睡着了，然后上帝在他的梦中向他来显现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做错事情，感到孤单害怕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无非就是有人能够来同情我们，有人能够来同理我们，知道我们真正里面最深最深的痛苦，但又不定罪我们，是不是？那这位神，他就在雅各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向他来显现。是的，是的，在雅各意想不到的时候，在他无路 可走的时候，上帝显现了，他没有撇下雅各。虽然雅各看不见上帝，然而上帝一直在守护他，主动来寻找这个不讨人爱的大骗子。那这段雅各的梦，如果你手中有圣经，我们要请你翻开，刚刚牧师已经请我们翻开了创世纪28章12到15节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如果有 PowerPoint 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一起来念。雅各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神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，我也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你所应许的。那雅各的这个梯子是古时候那种阶梯式的庙塔的阶梯，阶梯式那个庙塔的阶梯。那这种庙塔呢，专门是用来神，就是用在神跟人之间的交通上， 那个阶梯非常非常的长，所以神明可以从天而降来到人间，接受人的敬拜。原来神是透过梦境要跟雅各搭起一座关系的桥梁。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不仅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，更要成为雅各个人的神。神不但拣选他，赐福赐地赐后裔给他，更重要的是这位神向雅各保证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你，成全了你，向你所应许的。那 这里面有一句话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。那我必与你同在，英文就是 I'm with you， 是现在式。神现在就在这里，在雅各的躺卧处，在雅各的梦中。那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英文是 And I will watch over you wherever you go。 它是未来式，这个意味着从现在一直持续到很远的将来，不论雅各在哪里，神都要与他同在。同时你有没有看到后面有两个 will， 也是什么事？将来式、未来式，这是神的保证，神将不离不弃领雅各回到这个迦南这块神赐给他的应许地。有没有很美？是不是非常美的应许？弟兄姐妹，如果把这句话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总不离弃你，我们把它单独挑出来，是否也适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呢？把我改为神，你改为我，那请你来跟我念一次，神必与我同在，我无论往哪里去，神必保佑我，总不离弃我。希望我们今天不管你在哪里敬拜，你都要能够牢牢地记住这个应许，成为你一生恩典的印记。我们再来念一次，神必与我同在，我无论往哪里去，神必保佑我，总不离弃我。事实上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在阐述这个属灵的原则。在旧约，神用护佑、临在、供应、祝福等不同的方式来呈现他的同在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甲，撒拉的使女，亚伯拉罕的二老婆，对不对？撒拉生了儿子亚以撒以后呢，心里便害怕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来分他儿子的产业，所以把他们母子被赶了出去。那你能不能想象，在孤苦一个孤苦伶仃的懦女子带着幼儿迷失在旷野的那个场景呢？但是就在那个绝境当中，神出现了，拯救了他们。创世纪21:20说，神保佑童子，他就渐长，住在旷野，成了弓箭手。那同样的，以色列的百姓呢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透过什么？日间的云柱，夜间的火柱，在带领百姓前行。那在旷野生活里面，每天降下了新鲜的玛拿供应，不多不少，40天如一日，对不对？那新约的子民，新约子民的我们怎么样感受到神的同在呢？约翰福音说，1:14里面说到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人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正是那通往父神的梯子。耶稣说，那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。是的，主耶稣就是我们从神得到力量、得到供应、得到帮助的梯子，而且是唯一的梯子。那在耶稣升天以后呢，父神就降下了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内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永远与我们同在。不管我们的人生是顺境是逆境，圣灵引导、鼓励、 安慰劝勉我们，让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平安跟喜乐，并且我们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弟兄姐妹，神的同在是神赐给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宝贵的福分，一个非常宝贵的祝福，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常常经历到的。神就在这里，神就在与你敬拜当中，神也在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服事当中与你同在，神更在这次的疫情当中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得到呢？那我很喜欢我们郑牧师 po 在我们的 post 在我们小组群里面，里面有讲到，就是有一个这个剑道神学院那个梁嘉玲院长写的一篇，他叫做不要浪费了这次的疫情。我截录一个小段给大家分享。他说呢，如果你盼望疫情尽快止住，只为着活下去和正常生活，而不寻求明白神的心意和更珍惜基督，你就会浪费这次疫情。疫情时不必要的事都停顿了，但是上帝希望你的灵魂苏醒，让你醒觉永恒的事，基督的救恩。所以呢，在这个雅各刚刚在睡梦当中，他完全没有预期到神会在他的睡梦当中显现跟他说话。那个时候或许他吓到了，因为那个梦是那么的清晰，仿佛就在他的眼前。睡醒以后他才恍然大悟，神正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他便开始害怕了起来，他便开始害怕了起来。经文里面没有提到雅各为什么害怕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那就是这个害怕里面带着对神的一种敬畏，他的眼光开始转变了，他的眼光开始转变了，一个随意握枕的石头变成了恩典的记号，一个随意留宿的平凡地方有了神的同在，变得不再平凡了。就像摩西在荆棘中与神相遇一样，他对摩西说，当把你的脚下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。所以从此这个地方叫什么？路斯。路斯不再是路斯，而是伯特利。伯特利是神的殿，是天的门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不管信主前还是信主后，你是否也有经历神真在这里的时刻？那我记得啊，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，就是我在圣彼得堡短宣的时候，那有一天早晨，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啊灵修，一个会友呢就突然带了一个陌生人啊，拉着一个大箱子，很大的一个箱子，一个皮箱走进来。那我们就在纳闷怎么回事呢，因为不好也不方便问。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会友他才分享，他说他来教会的路上看见这个东方面孔的人，应该是中国人，神情憔悴，心事重重，站在圣彼得堡的车站，他手里拖着一个大皮箱。他当时在想，我不要多管闲事，我不要多管闲事，走过去就算了。这样的人到处都有。那教会呢，现在正在忙着福音营，根本就已经是啊人马养翻了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手可以去帮他。所以就在他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圣灵提醒他，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，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。于是呢，他便鼓起了勇气，上前去，然后带他来教会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会友才20岁，非常年轻的小伙子，他才刚信主不久。人来人往的圣彼得堡车站，充其量就是一个搭车的地方，再平凡不过了。可是对这个年轻人，这个异国的车站成为他一生最美最美的伯特利经验。雅各与神相遇的这个难忘经验，是否让他的人生从此有了180度或者360度的生命翻转呢？是否他从第二手的认知，这个是父亲以撒的神，转换成第一手我的神呢？显然还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看，神真在这里，就是要让我们去真实的经历神的一段生命转化历程。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与主生命关系的历程当中，我们从完全不认识，甚至当初有人非常的排斥，提到基督徒就很讨厌，信誓旦旦的说教会我绝对不会去，基督教我绝对不会信。然而也是从那样一个历程当中，神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接触，去认识，去经历，到越多越多的认识经历神。雅各也是伯特利与神的经历里面，当他开始认识神，开始了有一段跟神第一次的跟神生命当中跟神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他说，雅各说，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这个祷告听起来怎么样？是不是，不要不敢讲，是不是有点像跟神 在做交易呢？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他根本就是在跟神 谈生意，做谈条件，做生意谈条件。如果神你怎么样，那我就怎么样。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他抓的本性并没有改变。我们会觉得，哇，雅各你好大胆哦，竟敢跟神做生意谈条件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你知道吗，神一点都没有生气耶，他一点都没有生气耶。其实我们在开始认识神的时候，难道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主啊，我生意落落有多少的盈余，我就奉献多少。主啊，如果你给我这份工作，我就要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如果我能够拿到身份，我一定要来教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给我们的祝福不是任何条件可以换来的，他爱我们是无条件的，他祝福我们也是无条件的。这一位神是赐福给我们的神。所以雅各呢，在伯特利与神相遇的经验，有一个人生的功课我们必须要学的，那就是要重新对焦，要 refocus。 原来雅各的焦点是地上的福气，这是他渴望的东西，但是神借着逃亡让雅各重新对焦。我们要常说，我们常常在说，患难是化妆的祝福，没有人想要经历患难，也不是所有的患难都是神想要给我们一个教训， teach us a lesson。 然而患难却往往是神让人离开舒适的环境，日常生活的习惯，好，重新来对焦，焦点从人事慢慢的转到神的一个祝福的机会。所以雅各往后的寄居他乡20年，雅各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。那圣经呢，只用3篇篇幅就把它翻过了，可是却是他人生很重要很重要的成长期。成长需要时间，神透过环境人物来修剪，来磨练，来塑造他的品格。很讽刺的是，雅各遇到了一个比他还要诡诈，比他还会骗的一个人，然后雅各尝尽了人情的冷暖，10年风水轮流转，新婚之夜他想要娶一个他爱的人，结果他被迫娶了一个什么他不爱的妻子。好，所以欺骗者也尝尽了被骗的滋味。那这段期间呢，雅各的神还停留在我父亲的神，甚至在神在梦中启示他，也称他自己说那一位伯特利的神。虽然如此，好，我父亲的神，然后神也称他说自己是那位伯特利的神。虽然是这样，雅各知道，若不是上帝与他同在，祝福他生养众多，神亲自的介入，帮助他夺取舅舅的牲畜，让他壮大他的产业，他不可能会有今天。雅各明白，他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于这位伯特利的神。 那我很喜欢的诺贝老师的一本书，它叫做《天国的影响：上帝的时间》。他在书里面说到，所有天国的影响都有上帝的时间。20年不是一段短暂的时间，对不对？请问人生能够有多少个20年呢？雅各就是在这20年当中学习忍耐顺服。当上帝的时间到了，神要雅各回去，神要雅各回去，也是要成全，也是要成就他对他的应许。那回家是雅各的愿望，然而回家雅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什么？哥哥，也就是他生命的破口。中国人也说到，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。他知道他必须要了断过去跟哥哥的恩怨，他才能够重新开始新的人生阶段。但是呢，雅各听到哥哥以扫带着400个壮丁来迎接他，真是把他吓到心惊胆跳。400人的，可不可以想象，10个人一排就要40排，可见是阵容浩大。所以雅各此刻呢非常的害怕，可是他是用 人的方法，人的聪明，他把人口跟牲畜分成2队。但是不要忘了，非常的奇妙，你如果看着经文，紧接着就是雅各向神的祷告，我们来听一听，我们也一起来念。这是在创世纪32:9-11，雅各说：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，我父亲以撒的神啊，你曾经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，你向仆人所施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2队了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，使你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。大家听听雅各的祷告，是不是好真实哦？是不是好真实？我完全能够体会他里面那种恐惧，那种害怕及那种不安。他真知道他无法掌控摆在他眼前的这个难题。弟兄姐妹，神喜悦我们随时随地，不论事情大小，我们都把一切的烦恼带到，一切的烦恼忧愁能够带到主恩的座前求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学雅各，他的第一次的祷告跟第二次的祷告相隔20年，有没有看到？耶利米书说，我们绝对不要像他，真的太长了，20年才有第二次的祷告。所以耶利米书说，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于你们。祷告是承认我们的不行，我们必须要靠神的能力。真实的祷告能够蒙神垂听，使我们常常感受到神的同在。所以让我们也要不断的操练跟神来谈心，不一定要眼睛闭起来，就是平常你的日常生活琐碎里面跟神聊聊天就好，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让祷告成为我们经历神的一部分。最后呢，雅各的生命的高潮就是在雅各跟神摔跤得祝福的这一段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。但是我这次在准备讲章，我在细细的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伯特利的经验跟与神摔跤都是神在主动。伯特利与神相遇是神同在的应许，那流亡20年后，神命令雅各回去，是要他面对他自己的错误，面对他 的害怕，也面对他自己只想依靠他自己的小聪明，而不愿意依靠神，不愿意顺服神的一个缺点，不愿意顺服神的缺点。但是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，却是神要训练他，训练雅各完全的依靠神重要的功课，也是他生命突破的转捩点。请问大家摔过跤吗？ 大概很少人真正摔过跤，但是你们看过日本的相扑，摔跤必须要紧紧的抓住对方，你才能把人狠狠的摔下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过去的雅各，他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在抓人，抓祝福，抓所有的东西。好，现在他面对哥哥以扫，他知道他无力，他知道他的软弱，他知道他需要紧紧的抓住神。当雅各学会紧紧的抓住神，他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。神将他改名为以色列，一个属灵的新名字，意思就是与人与神摔跤得胜。其实刚刚我说了，是神主动来找他，在雅各在抓神之前，神已经先抓住了他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跟神在摔跤，其实是神在跟我们摔跤，神期望改变我们。经文说，那人，神以人的形象出现，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拨了一把，然后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请问全能的神真的打不过雅各吗？那我就不懂，因为我不是学那个不是医生，不是护士，我不懂什么是大腿窝，所以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。原来我们的大腿骨是我们人体最长的骨头，那大腿的肌肉也是人类最重要最强的最强最长的肌肉。大腿骨跟大腿肌肉连接处有一个下陷的骨凹，就是大腿窝，那就是我们站稳的时候主要的受力点。我现在站在这边，我的受力点就是我的大腿窝，如果我的大腿窝的肌肉扭伤了，我就失去平衡了，我就会跛脚了，我就会立刻跌倒。所以原来神用跛脚来提醒雅各，未来的人生不要再靠自己的聪明了，不要再靠自己的智慧能力，不要再用欺骗来抢夺，而是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认识到自己的缺陷，还有认识到自己需要神。雅各的跛脚象征着生命的转变，虽然他与神摔跤得胜，但是他的胜利是跛脚的胜利，是克服了他只想依靠自己的能力的胜利。他的外表的功能虽然不完全，然而他的灵性却因此而更完全了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们来看，神的同在可能是你我看得见生活中人人羡慕的属世祝福，神的同在可能是让你在艰困的环境中真实的遇见神，神的同在也可能是要你去面对你最不想面对的困难或缺点，为的是要改变你的生命。让我们不管在任何的情况，任何的境况，顺境逆境，高山低谷，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，保佑我们，不离弃我们。让我们学习全心仰望这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相信一生有神真好，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他的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。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因为 你是那位不离不弃的神。不管我们如何远离你，如何抓着世界的东西，你依然爱我们。不管我们是否得罪你，你依然与我们同在。可你依然渴慕我们与你亲近，渴望我们更深的认识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重新对焦，把眼光从世界转向你，对焦在你身上，在平常生活中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真实，在患难中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不受到恶者的攻击，真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真知道有你真好，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 就像刚刚诗歌所说的所唱的，遇见你就是遇见幸福，遇见你就是遇见祝福。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我们以诗歌遇见你来回应今天的信息。